读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首先恭贺在我们这边每一位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阿们。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母亲的爱，习以为常，不觉得什么特别，每年我们习惯的请吃饭，写上卡片，但事实上母亲的爱在我们一生当中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体会的。我们从小长大，母亲在我们身上那个爱与挂念也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再一次让我在这里向我们中间每一位伟大的母亲说一声谢谢，是因为你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Amen。 有人说在现今的时代，教养儿女是一件叫人谦卑的功课，但事实上不只是在现今的时代是如此，自古以来两代之间的冲突一直是在家庭里面遇到的主要的危机。圣经当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不是吗？只不过在现今的时代，我们看见两代之间在面对文化跟价值观的冲突是比以前的时代是更加的厉害。在以前，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父母是无上的权威哈。可是现在父母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们的确看见现今的家庭在亲子的关系上面对极大的挑战。但弟兄姐妹，无论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的话也是永不改变的。 Amen。 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也是永不改变的真理。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两代之间任何的冲突的时候，还是得回到圣经里面神的话如何教导我们，让我们才懂得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两代关系。所以首先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呢？要孝敬父母。跟你们说，做儿女要孝敬父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得很清楚，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什么？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的应许的诫命。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跟你们说，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你知道我们很少想到这件事情，很少想到说孝敬父母是一个诫命，而且是十诫中的一条诫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孝敬父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是个人的选择，方便的时候就孝敬一下，不方便的话以后再说吧。但神的话却不是这样说的，神的话，神没有说等我们方便了再来孝敬父母，神也没有说你们关系好了再来孝敬父母，没有。我们看见十诫里面在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怎么讲呢？这里说当照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在地上得以长久。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讲到神的诫命当中，很清楚这是一条诫命，要我们孝敬父母。从两方面我们看这条诫命，第一个，这条诫命其实是在与人的关系上的第一条诫命。你知道十诫分成两部分，头四诫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后六诫却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上的诫命。而很有意思，在这后面的六条与人的诫命当中，第一条竟然不是不可杀人，第一条也不是不可偷盗。在这个六个与人关系的诫命当中的第一条却是要孝敬父母，可见得家庭是多么的重要。 家庭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家庭的次序对了，那整个社会才可能有次序。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整个美国社会的乱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哦，那是政治的问题，我们以为那是种族的问题，我们以为那是贫穷问题，其实都错了，归根结底都是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根基若毁坏了，社会国家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稳定跟平安。 Amen。 这为什么神把这条诫命放在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条诫命，非常重要，要孝敬父母，家庭是非常重要。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这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十条诫命当中只有这条是带着应许。保罗在这里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而且在世长寿。哇，我们都喜欢在世长寿，但是请问你，这个长寿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长寿有多长呢？却不是绝对的。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提到蒙神祝福的人都能够活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可见的在这里的长寿是跟神对一个人的心意是有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当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懂得孝敬父母，他必然能够从他父母身上学习到生活的智慧嘛，而这些智慧就能够帮助他，让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就尽都顺利了。所以的确，孝敬父母是能够使你在世得蒙上帝的祝福的管道。 Amen。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孝敬父母很重要，因为它是诫命。第二个，我们看见孝敬父母是要在凡事上尊荣父母。跟你说，在凡事上尊荣父母，孝敬父母就是要尊荣他们。怎么尊荣法呢？第一个，要纪念父母的好处。跟你们说，要纪念父母的好处。因为中国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今天无论你与你父母的关系是如何，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常常容易只看见父母不足的地方，我们常会责怪说，父母为什么没有为我做这些做那些，为什么父母没有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常说我们常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在这里，其实你错了。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父母其实他们有蛮多的好处的，不要只看见他们的不足，要看见他们的好处，要纪念他们。而且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无形当中传承了父母很多生命的特质就在我们身上。我就常常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亲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坚韧的人，其实呢，在他一生当中经历了非常多的艰难跟困苦，可他却从来没有埋怨过，他总是勤奋的坚韧的走过人生一切的难关。我就发现在我的身上不也充满他的样子吗？除了头发跟他一样稀疏之外，我也真的传承他的坚韧跟勤奋。无论经过多少的困苦，你很少听我埋怨过一句话，不是吗？你也很少听我讲过苦过一个字，很少。二十多年来我建立教会，总是勤奋的工作，其实这不就是我父亲在我身上的一个影响吗？影响。我的母亲是个祷告的人，我从小长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母亲每天跪在床前为我们三个小孩祷告，当然祷告最多的就是为我了，因为我从小功课就很不好，很让他操心嘛。多少次我差点要踏入歧途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母亲啊，怎么在床前为我祷告的画面，让我一次一次回头。多少次我遇见难处想要放弃，都是想起母亲的祷告让我坚持下去。回想过来这些年我自己在服侍神的道路上，其实父母亲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就在我的身上。所以你要常常纪念你父母亲的好处。 我告诉你，越多纪念他们的好处，你从心里面就越多会敬重他们的。 Amen。 第二个，你要顾念父母的需要，跟你们说，要顾念父母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对父母有很多的期待，期待父母来照顾我们，供养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可是反过来，有多少时候我们会能够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去顾念他们？特别是当我们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在身体跟心灵上都是有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需要学习来连续他们，来顾念他们。你知道以前我常有机会在金色年华跟他们分享，我就发现人年纪一大，讲来讲去就是身体嘛，身体的不舒服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不方便，带给我们很多的限制。不但是身体上有需要，其实年纪越来越大，心灵上有很大的需要。你知道以前常常听到人说，养儿方知父母心嘛，后来发现其实并不尽然的。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还是不大明白什么叫父母的心的。我们忙着照顾小孩子，甚至还嫌孩子太烦了。事实上是等到我们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我们才真的明白什么叫父母的心啊。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常会年轻的时候很觉得父母很唠叨，不是吗？后来一直等到我自己孩子长大离开家了，我才发现，哎，我自己也变得很唠叨啊。有事没事我就会跟师母说，哎，打电话给女儿，然后干嘛？问他们干什么？其实人家过得好好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只有我一天到晚说干嘛干嘛干嘛。有人想，怎么什么时候我变得那么唠叨啊？你很难想象刘牧师是很唠叨的人，你平常想听我讲句话都讲不出来的，怎么那么唠叨啊？其实说穿了就是想念嘛，不是吗？父母的心就是一种想念孩子的心嘛，对孩子的想念。哇，你一旦明白这些，你就不会嫌父母唠叨了，不会嫌他们唠叨，你会体恤他们的心啊，你会纪念他们的需要啊。就算距离很遥远，没有时间，最起码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嘛。不是蜻蜓点水式的祷告一笔带过，而是花时间到神的面前，把它放在你的脑海当中，深切为他们祷告，让圣灵来帮助你明白他们的需要，能够真的是按照他们的需要能够照顾他们。只有这样深切的祷告，你才能够带出一种真正关怀的行动，能够满足他们心肠的行动。 Amen。 所以第一个，做儿女的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第二方面，那做父母的呢，我们要教导儿女，要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做父母这件事情，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怎么样来养育教导呢？首先第一个，要按着主的教训教导儿女。跟你们说，按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跟他说。那要教导什么呢？第一个，要教导他们来认识神。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神托付给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的目标是什么呢？我相信不是叫我们的儿女出人头地而已，这是我们人人都想要我们儿女出人头地，但是不单是出人头地，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教导我们儿女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呢？跟人说，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到，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这里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要注意，不是看破万事，好像看破红尘一样，是看透万事，表示他能够拥有属神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我们所最需要的智慧吗？ 因为有一天你的儿女都会长大，他们必须独自的去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爱莫能助的。今天无论你送他到多好的学区，多好的学校，私立学校、名校、基督教学校，甚至你 homeschooling， 都没有办法保证他们在生命中每一件事情做正确的决定的。唯有他们心中有神的同在，神的灵才能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引导他们。 Amen。 所以做父母的人，你一定要鼓励你的小孩来教会啊！不要因为课业拦阻他们，你要让他们在教会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而不只是属灵属神的知识而已。因为一旦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他的价值观就能够被调整过来，他的心就不会转向世界嘛。你也要让他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不要嫌花太多时间。想想看，平常你勉强他做多少事情啊？学钢琴、游泳、打球，还要学中文，你要他学多少事情？但你是否明白服事对我们人的一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属灵的生命才可能成熟长大。而当一个人有成熟的心智的时候，就不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你更是要他参加小组，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朋友是很重要的。当有好的属灵同伴，才能够在主的道路上彼此扶持，一同快跑跟随主。Amen。 所以按照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第二，要教导他们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除了要认识神，还是要有正确的自我形象。特别在美国，我现在发现在华人的下一代，我们的自我形象都非常的低。我们真的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怎么样帮助他们？第一个很重要，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跟你比方说，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那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只关心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不是吗？啊，只要他们上学上得好，功课做完了，有的吃，睡得好就好了。我们很少去关心，哎，他们在关心什么。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初中生呢，这样说，他说，我的爸爸从来不知道我在学校做些什么，也从来没有听过我所喜欢听的歌。啊，不关心就代表不看重，虽然并不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做父母需要学习，不但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也要学习关心他们所关心。第二，要常常鼓励他们，跟你们说，要常常鼓励他们。因为人都需要鼓励的，不但做得好需要鼓励，做得不好的时候还是需要鼓励。就像打球的时候你需要拉拉队，就是这样，做得好的时候喝彩一下，棒极了，做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再来。千万不要一天到晚拿他跟别人来比较。你们中国话说什么？人比人气死人。不但你自己被气死，还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要常常鼓励他们。第三，要给他们适当的责任。跟你们说，要给他们适当的责任。因为当一个人有责任在身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比较重要。就算很简单的洗个碗、倒个垃圾，他都觉得他是家庭当中很重要的一份子。事实上，当一个孩子懂得负责任的时候，就是他成熟长大的一个象征。所以很重要，教导他们能够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第三，教导他们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是很重要。因为在传统的中国教育当中，我们非常缺乏对社区责任的教导。所以中国人一向是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甚至在我们华人的下一代，在北美也是如此。你看我们在北美华人的下一代很注重个人的成就，得科学奖啊、博士啊、医生，很少社区的领袖。 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发现，在各个族群当中，如果你将这些各个族群当中社区领袖的人数跟总人数的比例来比的话，中国人是最低的。我相信这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我们的下一代教导关于他们的社会的责任，关于我们的社区的一些教导。说明应当从我们自己开始，能够主动的走入学区，走入社区，主动的参与，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一同来参与，我们才可能正像我们心中常常做的祷告，能够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教会。阿们。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来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第二个，要用生活的榜样来教导，很重要，跟你们用生活的榜样来教导。第二点，生活的榜样太重要。有人说，一个孩子在十二岁以前，他会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十二岁以后，他就按照你所做的去做。你的榜样太重要。换言之，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爱神，你自己最好先爱神。Amen。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儿女只是一个礼拜做半天的基督徒，礼拜天早上，那你自己最好做一个每天的基督徒。Amen。如果你渴望你儿女心中被主的火燃烧，而不是世界的火，那最好你心中的火是神的火，而不是世界的火。很多时候，那我们很容易在教会里批评论断别人啊，这个人贪爱世界，啊，那个人真没有见证。但真正的问题是，嘿，你爱主吗？那才是真正的问题。Oswald Smith 曾经这样说：福音书其实有五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最后一本就是你啊。跟你保证，你就是第五本福音书。你跟他说，一般人读前四本 ，right？ 可你生活周围的人，特别你的家人，就读最后一本，第五本就是你。太多时候，我们急于想改变我们的儿女，却不知道真正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多少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儿女，其实没看到我们的儿女也正在按照他们的标准在衡量我们呢？你有没有想到过，在你儿女眼中，你是怎么样一个父母呢？更重要的，在你儿女眼中，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呢？你的儿女是要从你的身上来认识神的。Amen。 生活的榜样太重要了。最后第三，要把你的家庭交托给神。跟你们，要不要你家庭交托给神？今天无论你的家庭光景是如何，无论你父母儿女的关系是如何，你要相信今天神仍然能够而且乐意在你的家庭当中来工作。 Amen。 今天神仍然能够在一切黑暗的权势当中，能够突破一切的权势，带来医治，带来恩典，带来平安跟喜乐，并且将活泼的信心重新放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Amen。 你一定要借着祷告把你的家庭交托给神。我常说，你不要以为啊，祷告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的办法。我常说，祷告是最好的办法。跟你们说，祷告是最好的办法。我很喜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的话，我们一同来念哈。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的，直到那日。这里讲很清楚，我们看神多么的看重我们。神不但看重我们，神更看重我们所交托给他的。这里保罗讲到，无论环境是如何，我深知所信的是谁，而且深信他能够保全。这个保全在原文里面是护卫，神要保护护卫我们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哈利路亚。哦，弟兄姐，今天换句话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心中的忧虑，我们心中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心中所担忧的，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神用他全能的膀臂，这里说他要保守我们，托住我们，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为止。 弟兄姐，一旦你明白神这样的应许，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为你的家人来祷告，为你的父母来祷告，为你的儿女来祷告，因为相信主能够成就，主能够保守，相信主所应许的必要成就。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人，你知道常发现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人真的是充满了忧虑，不是吗？孩子小的时候充满忧虑，孩子长大了还是充满忧虑。我记得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为我担忧担忧，我就对她说， Mom， 我都是金色年华的人啊，你还忧虑什么？还是忧虑。我就明白母亲的心啊，母亲心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为我们中间的母亲们来祷告，我真的求神用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知道这出人意外的平安，英文的翻译是更确切，是一种平安，是 transcend all understanding 的，不只是出人意外，是你无法用人的思想能够想到的一种平安，从神而来的平安，能够来充满你的心，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也求神赐下信心给你，不但相信神，而且相信神能够，相信神能够保守你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Amen。 弟兄姐，今天无论我们的家庭光景是如何，你一定要学习再一次借着祷告把你的家庭交托给神的手中，因为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仍然能够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只要你信靠他并且顺从他的引导，你的家庭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跟祝福。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家庭，你的心意就让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的怜悯。我们在这里经历到我们每一位的母亲，特别是在世的母亲，我们也求你来祝福他们，真的是让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充满在他们心中，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赐下信心让我们依靠你。总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将我们心中所爱所挂念所忧虑的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来，因为知道主你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你的直到那日，再次把这样确切的把握放在我们心中。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家庭。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一同起立，我们唱这回应诗歌，哈利路亚。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新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信心来宣告，我只是敬拜。
你的父母来祷告，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你心中所挂念的，你心中所忧虑的，你所恐惧的，你心所爱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你所看重的，神也看重，神非常看重。带到神的面前来，真正来相信神，相信神必要保全你所交托他的，我直到那日，这是神所应许。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向主来仰望。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愿的圣灵来，哦，提升我们的灵在你面前，让我们来相信，来依靠你。哈利路亚，在这个时刻，主啊，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你说，你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你的。哈利路亚，你保守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都带到你的面前来。哦，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唯有你，唯有你能够使我们所交托你的人，你要保守成全，直到那日。我们赞美你。哦，哈利路亚！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
为他们来祷告。那时候我们只是偶尔关心一下，但却很多时候很少体会他们心灵身体上的需求。好吧，我们就是今天，如果你母亲在世，我们同时该为母亲来祝福祷告，同时该来祷告为她来祝福，让神的恩典临到，爱你，特别有在身体上软弱的，主啊，你医治的恩典临到，来帮助他们。哦，为我们母亲来祝福祷告，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哈利路亚，哦，让我们的真正的更多来体会，更多的关心，更多的顾念，就在这个时刻，主啊，纪念纪念我们的母亲们，在这个时刻。哈利路亚，主是沙拉巴卡拉巴西达达达达巴卡拉巴西达巴卡，是主啊，沙拉卡拉沙拉巴西达。我相信在今年的母亲节，神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家庭的责任。神的恩典是要从你的身上流出去，不要再责怪埋怨你的家人，都不要。神的恩典既然在你我身上，神的恩典就要从你我身上流出去，知道吗？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看见我们的责任，让我们懂得爱我们的父母亲，也让我懂得爱我们的儿女。虽然有些时候在一些环境里我们觉得我们爱莫能助，有时候我们又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但神的应许很清楚，借着祷告把你的家庭交托给神。无论你多么难以想象，我告诉你，上帝所能成就还是超过你所能想象。真的，这么多年我牧会，我看多少的家庭，真的，至终上帝的作为还是奇妙，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交托给神，交托给神，你深深的相信上帝能够，而且上帝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他，直到那里，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你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我想今天在这个是最好的机会，母亲的爱就 代表神的爱，神的爱更是超越母亲的爱，神乐意来爱你，进入你生命当中来引导你一生的道路。如果你愿意，今天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今天愿意悔改来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要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侍奉。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刚刚做了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哈。散会之后可以到跟我们服务台弟兄姐妹说，嘿，我刚才接受耶稣个人救主，或者跟你的朋友说，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们希望很快能够帮助你在真理上能够成长。在线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如果你接受耶稣进入祷告，请你也填写一下决志单，我们很快有同工会跟你联络，希望你在真理上更多的学习，更多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启程福音的聚会，七点半在线上举行，也欢迎大家能够参加。你们让我们都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赐给我们伟大的母亲们，透过母亲我们能认识上帝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在这母亲节的时候纪念到主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将你的恩典从我们自己身上流入到整个家庭，主要来使用我们成为家庭祝福的管道。我们谢谢你，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特别与母亲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如果旁边有母亲，跟他说母亲节非常快乐，跟他说